黄天化二次复生，他师父清虚道德真君又借给他一件宝物，叫穿心钉，这玩意儿才厉害。师徒二人把话说完了，黄天化二次下山，赶奔西岐城。当他出现在众人面前之时，众人就一阵大乱，哗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又活了？黄天化乐着讲述了经过。当然呢，黄氏一门比别人更加高兴啊。姜子牙点头，点大兵五万，就亮了全队，炮响九声。黄天化一马趟翻，讨敌骂阵，指名点姓，叫魔家四将出战。单说魔家四将，因为丧失了宝物，魔李红整天发牢骚，把那哥仨闹的也没心拉干的了，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呀。魔李青手晃青云剑，来到黄天化近前，麻辣，你还活着？
对，不但活着，而且活得还十分精神。
魔李青啊，魔李红，魔李海，还有那魔李寿，今天该到了你们寿终正寝的时候了，小太爷奉师命前来收服你四人，不怕死的过来。魔李青摆开青云剑，是大战黄天化，两旁边战鼓如雷，打到五十几个回合。黄天化一想，别等他们先下手，我在冷不防的再吃个亏怎么办呢？干脆见好就收吧。他迈一破绽，是拨马跳出圈外，双锤交单手，就拽出穿心钉，把咒语连念了三遍，一抖手，唰！两军阵前是金光刺眼呐，穿心钉带着风雷之声，咕噜咕噜咔。直奔魔李青。魔李青啊，被这金光把眼都照花了，也没分清对面扔的是什么东西。正在惊慌失措之时，穿心钉是穿心而过，啊！扑通，魔李青是摔倒在地。黄天华一看，这边正好使唤呢，嘴里的紧念咒，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那么，这穿心钉不回来了，直接是奔魔李红。魔李红也没弄清怎么回事，就叫这胸膛一热，被穿心钉穿到心上了。心坏，这人还活着吗？魔李红一想，去他娘的，死了吧！他也交代了。这穿心钉直奔魔力海，魔力海这摸头就跑，哪知从后边给扎进去，啪！扑通，摔倒在地。魔力兽一看不好啊，赶紧系我的花蝴雕吧，他伸手掏他的宝，他还不知道这花蝴雕是杨戬变的。杨戬那嘴张着就等着他呢，他这手一掏，这宝贝正好送到嘴边，被杨戬一嘴把他手指头给他叼住了，哎呀，咔嚓一声把两个手指给咬断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穿心钉就到了，噗一声扎死魔力兽。这四个大个子东躺西歪，血流尘埃呀！黄天化一看大功告成了，心说这钉子在兜揣着也是揣着，干脆今儿个
叫他卖卖力气吧。这窜新兵在两军阵前就窜开了，见谁窜谁，商纣的人马是一阵大乱，扔下无数的死尸，是四散奔逃。姜子牙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，把令子急往空中一举追，西岐的人马乘胜追击，这个大胜仗打这个漂亮，斩首一万挂零，抓俘虏两三万，余者的全跑了。姜子牙传令收兵，把魔家四将的人脑袋全都砍下来，但见四道冤魂全赶奔封神台报号去了。看封神台的就是清福神白剑，把灵幡晃动，把四道魂灵给收去了。这魔家四将虽然死了，日后斩将封神，被加封四大天王。因为他们讨伐西岐啊，犯了点错误，因此罚他们哥四个在庙门那儿给守着。您逛山看庙，头层大殿差不多都是四大天王，您瞅多凶啊，脚底下踩着小鬼儿，一个个呲牙咧嘴，手中都拿着宝，那就是这哥四个。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说姜子牙大获全胜，出榜安民，外围解了，城门也都开放了，买卖铺户也全都开张了，西岐仍然是一片繁荣的景象。现在姜子牙手下有金吒、木吒、鹅吒，多了个黄天化，还有个杨戬、曹天、曹雷，皇室一门，可谓人才济济呀，人心所向，比当初的威望又高出两倍。翻回头来，咱们再说那些残兵败将，跑进武关到朝歌，上太师府告急。文太师一听啊，气得五脏冒火，是七窍生烟，扎扎扎扎扎，气死我也。姜子牙呀，姜尚，你个大胆的妖人，看来老夫非得亲自提兵马讨伐西岐不可了。恰在这时啊，东南两镇四百镇诸侯都打了败仗，太师可以腾出手来了，他就决定御驾亲征，把京里的事情做了安排。纣王一听文太师要讨伐西岐，乐得不得了。他怎么那么乐呀？自从文太师回朝之后，他就不敢瞎折腾了，每次见着文太师的面，这纣王都矮下三分去。他知道这位老太师忠正无私，性如烈火，管束他非常严格，尤其费仲、尤昏这俩小子死了之后，把他的左膀右臂也去掉了。因此呢，他听老太师要走，心里是高兴的，表面上还不能带出来，连传三道圣旨挽留太师，让他派别人出战，都被太师拒绝了。温太师准备了将近两个月，从各地抽调了30万精兵，可以说把秦国的军队全都带走。在文太师出征这一天，纣王率领满朝文武送出到30里地以外呀。 老太师回过头来看了看纣王，陛下，老臣此一番敢奔西岐，不获全胜，绝不收兵。望陛下善保龙体，好自为之，千万不要叫老臣垫面了。皇叔，您放心吧，经过这些日子您的教导，我已经吸收教训了，一定上和下睦，把朝纲管好，不劳皇叔惦念，这就好。陛下，老臣可走了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慢着，您把这三杯酒喝了，纣王亲自给文太师敬酒三杯，老太师一杨波都喝了，吩咐一声，来带过我的坐骑。他这坐骑啊，是一匹麒麟，有人把麒麟带过，老太师搬鞍任凳飞身跨上。您说什么毛病啊？也许这麒麟呢，多日不出战了，高兴。老太师一骑他，他一撒花，往上一蹦，扑通，把文太师整个给摔下去。文武大惊，赶紧把太师从地上搀起来了。纣王这心呢，咯噔一下，皇叔啊，今日出征不太吉利呀、啊，我看您改日再走不迟。哎，陛下放心，这个牲畜多日不用了，他一时高兴，这叫撒花，您不要多想。你别看文仲嘴这么说，心里也不痛快，心说这是不吉之兆啊，我骑他这么些年了，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儿。但是你说不出兵了，那不更别扭吗？因此把心一横，仍然出兵。纣王率文武回京不提，但说文仲大兵30万，浩浩荡荡是直奔西岐啊，一路之上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喽。军队的给养吃喝用度全得沿路州府县道的老百姓供应，还得吃好的喝好的拿着好的，得多少东西。而且连年征战，那老百姓啊都穷得套套的，只有压沙求油，一路之上老百姓是怨声载道。单说这一天，文太师领着兵马出了武关，正往西岐走着，恰巧这天又是个热天，这三军弟兄汗流浃背呀，一个个气喘吁吁，连老太师也热得不得了。文仲于心不忍，传下令去，人马暂停休息2个时辰，全找这个遮阳的地方，凉快的地方就地休息。老太师没事，骑着麒麟就上了对面的山坡了，问本地的土人这叫什么山，本地人回答黄花山。哦，黄花山真是好听的名字。他骑着墨麒麟翻过另一座山头，后头带着50名亲兵卫队，还领着他俩徒弟吉利和于庆，这两个人提着军刃紧紧地保护着。在对面双阳岔道那立着一桶石碑，碑上站着3个大字，非常显眼的，绝龙岭。 文仲更愣住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心里太不痛快，他就想起当初学艺的时候，在碧游宫金陵圣母的门下，他学艺将近五十年。在他临下山的时候，金陵圣母曾经跟他说过：“文仲啊，你了不起呀、啊！你这一生紫袍金带，享受无穷的富贵，凭你的能耐，凭你的韬略，一般人不是你的对手。但你要切记，遇上绝字，你马上退归林下，马上收摊，还能得个善始善终。如果执迷不悟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记住了吗？啊，弟子记住了。打那之后，他就烦这个绝字儿。您说这事儿巧不巧？今天讨伐西岐，误走黄花山，这发现绝龙岭仨字儿，这太师怎么看怎么心里都不痛快，心说莫非老天示警，让我解甲归田不成吗？哎呀，我今年已经89岁了，顶盔冠甲，征杀两军战70余年，也该着养老了。但是大敌当前呢，我岂能有半途而废之理呀、啊？尽管看着这不痛快这个字儿，也得勇往直前。正这时候，他俩徒弟在旁边过来了。这于庆就问：“老师，你愣什么呢？难道您看见什么了？”“没有。我看此山景致甚好，因此贪恋的多看了几眼。哦，是师傅，你看对面还有个凉亭，那块的景致大概更好。好吧，咱到那边看看。”来，领着人转过个小山包，就到了凉亭了。这块居高临下，往山底下一看，非常清楚，他的人马都在东面，一眼望不到边的，旗帆招展，袖带飘摇。文太师点了点头，甩脸往西边看，西边是山坳，四面环山，当间是个盆地。突然他发现也有一队人马，可没有旗号，这队人马正在操练。温太师心中就一动，这是哪儿的军队？莫非西岐派来的人？但又不像，难免他就多看了几眼。就看这支军队正排演阵法，一字长蛇阵，二龙出水阵，天地三才阵，四门兜底阵，五虎群羊阵，六丁六甲阵，咵咵咵咵咵，变化奥妙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啊。老太师心说，看来这领兵带队的绝不是一般的人呐、啊。我非派人打听明白不可，他心里正想着呢，被人家发现了。人家领队的教官抬头一看，呀，凉亭上站个老头，头戴金盔，身穿大红袍，后边还跟着几十个人，偷看我们在这排演阵法，这还了得吗？这人上马披斧子，奔山上就冲来了。要带老匹夫，你是哪来的？胆大包天，竟敢偷看我们演习，这还了得吗？休走，找佛子。老太师一看不好，赶紧上了麒麟了。
手提金鞭正等着这员大将就冲到面前，是举斧便砍呢。太师用金鞭把斧子架住，你瞅这位长得可够凶的，电脸朱眉，是金盔金甲，也就在30岁挂零嘛。文太师断喝一声：“且住！我这位英雄报名再战。”这个人才报通了名姓。